谢谢，咱们再一次的低头祷告。万事之王，你真的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你配得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生命。主啊，唯有你是圣洁的，唯有你是掌管万物一切的。主啊，连下面的时间听到你的话语也是我们的福分，真是不可思议的。像你这么高的地位的君王，愿意跟我们交流，愿意跟我们分享，愿意跟我们说话，我们真的感动。那么主啊，借着您的圣灵，我们求你来与我们很清楚的说话，让我们聆听，让我们渴慕你的真理，给我们一颗真的热心的来成长的一颗心，给我们一颗甘心乐意的更加认识你的一颗心。主啊，我们希望下面的时间不只是一些抽象的真理，而是一些真的活的要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些教义，一些真理。就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来引导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哪一个最重要呢？神的慈爱，神的智慧，神的公义，哪一个最重要？慈爱、公义、智慧。其实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对不对？上帝的属性是不可分割的，他的智慧充满有爱心，他的爱心充满有智慧，他的怜悯完全的公义，等等等等。话虽这么说，今天我告诉你们，神其中的一个属性，我们思考的简直太少了。哪一个属性呢？他的圣洁，他的圣洁。今天我们学习的以赛亚六章，算上圣经中岂是上帝圣洁的属性最丰盛的经文。咱们再一次的看六章第八节，以赛亚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你们听见这个经文这一节呢，是不是让我们想起九月份我们一起学习的约拿小先知书的那个系列讲道？约拿他也听到耶和华差遣的声音，对不对？不过约拿和以赛亚的回应实在太不一样，你记得吗？约拿他听到耶和华的声音之后，他怎么反应呢？他立刻往相反的，他立刻往相反的方向拼命的去躲避神。以赛亚的回应真是两码事，对不对？六章第八节：“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今天我们要发现，以赛亚的回应跟他所见过的异象有密切的关系。待会儿我们要详细考虑这个异象，但首先我们可不要忽略六章一节所提出的相关背景。六章第一节：“乌西亚王去世的那年。”其实这句话相当的奇怪。一般的情况下，希伯来的作家他们要写，比如说有道王谁谁谁在第某一年位，那么为什么在这里他强调乌西亚的死亡呢？很奇怪。当时乌西亚算上所罗门以后最突出的君王，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一共有52年，这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做王做了52年，已经时间非常长，对不对？52年。历代志下 Two Chronicles 历代志下是这样的记载，乌西亚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乌西亚寻求神的时候，神就使他想通。那么当时上帝的子民享受一定的安全感，不像以后他们将要面对的周围国家的威胁。不，当乌西亚王做王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可以吃喝快乐，挺好吧。但是乌西亚王做王最后几年，当他强盛起来，他就变得心高气傲，甚至他冒犯耶和华。也许我们一些人曾经读过所发生的事件，他进了圣殿，你记得吗？他进了圣殿，他要在香坛上烧香，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这是绝对不应该的。毕竟乌西亚王不是个祭司，他没有被分别为圣，使他能够进入绳索里头。因此当那些祭司阻止乌西亚王的时候，他变得特别愤怒。结果怎么样呢？当他发怒的时候，他忽然长出了大麻风，并且乌西亚他长大麻风直到他去世的那年，一直到他去世的那天。那么其实乌西亚王所表现的对神轻视的态度跟当时所有的犹大人很接近。前两个星期我们学习以道误章，我们多次的看到上帝子民的悖逆，他们远离了神。比如说你看第五章二十四节后半部分，因为他们弃绝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漠视以色列圣者的话，所以呢，第25节，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子民发作，他伸出手来击打他们。一到五章起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序言，让我们明白一些相关背景，让我们掌握一些有关的上下文。那么在第六章我们要看到以赛亚的使命，他要给神的子民宣扬他们将要面对的审判。如此的一个使命很不容易，所以首先神给他一个意象，让他能够看到一个非常奇妙的意象，把属灵的现实启示给他，就是说让以赛亚这个先知让他意识到，不管乌西亚王做王没有，或者亚述国以后要侵略，不管怎么样，万军之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真正的万王之王。并且我们要看到，即使以到五章的状况让我们感到相当的沮丧，相当的绝望，第六章还是给我们一定的希望。第六章还是给我们一定的希望。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圣洁君王的威严，圣洁君王的威严。第一到五节，不知道如果没有找到今天单章上面的大纲，第一个要点就是圣洁君王的威严。1到5节，说实话，我们2008年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往往驯化神，就是把它放在盒子里头，就是说我们对神的理解不知不觉的变成我们心中所造成的假神， 而并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真神。他只当作我们，比如说我们的给予者，或者我们的帮助者，比如他给我们充实感，人生的意义。当我们感到挫折，神给我们希望，让我们逃避现实，使我们能够得到一定的平安，或者在困难当中，他帮助我们，让我们感到喜乐，给我们所需要的支持。你们的神是这样的神吗？弟兄姐妹，感谢神，这些福分是不可否认的，真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可不要忘记，神是圣洁的君王，他是圣洁的君王。那么下面当我们考虑以赛亚的意象，要不咱们一起接近上帝的宝座，我们要注意到他的威严。其实用词汇人人根本不能描写上帝的样子，毕竟他的本质是灵性。但在这里，上帝出尊他自己，是以赛亚能够一瞥他本质的一些方面。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你看第二节，他的衣裳充满圣殿，其实只是他衣裳垂下的一部分。第二节，他在上面有撒拉弗，他们是什么东西呢？撒拉弗好像是一种天使的人生，天使的生物，但不能肯定。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在做什么？不管他们是什么，他们做什么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用两个翅膀遮脸，他们用两个翅膀遮脸，他们遮盖他们的眼睛。看，这是他们的眼睛，而不是他们的耳朵，因为他们的角色是要接受以及传给其他人，而并不是刺探，所以他们遮盖他们的眼睛，用两个翅膀遮脸，用另外两个遮脚。为什么遮脚呢？在当时的文化呢，脚作为动作器官，动作器官，所以说撒拉夫遮盖他们的脚，为了表现他们不选择自己的道路，而是说他们只要顺从神的命令，所以他们遮盖他们自己的脚。那么之所以他们如此的谦卑，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上帝的圣洁性。第三节，他们彼此高呼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有什么含义呢？圣洁这个词有什么含义呢？截然不同，分别为圣。圣洁成为神的特征，其实用英语这样的说明比较好， The godness of God， The godness of God， 他完全独特的，与众不同，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十全十美的道德的威严。比如说他的公义，他的慈爱，跟我们所表现的差得太远。他做君王的威严也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他的威严非常的了不起。其实我们无法用词汇来描写上帝的圣洁，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说，圣哉圣哉圣哉，用希伯来语，要是你要表示某种属性超过所有同类的人物或事物，用希伯来语，你要重复一遍。比如说呢，要是 我想表达 Chloe 我们孩子他是最调皮的。如果用希伯来语 我要说 Chloe 调皮调皮、yeah? 就说他是最调皮的，调皮调皮。那么在这里尚在尚在尚在这样重复了三遍，是圣经里头独特的用法，非常的非常的奇妙。它是最圣洁的痕，不能用词来描写它圣洁的程度。哇哇，以赛亚见过这样的意象，特别特别难得，对不对？虽然我们只是通过以赛亚来看到圣洁君王的威严，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也被坚定了？不管我们现在面对任何什么困境，我们可以信心知道，既然上帝是圣洁的君王，他掌管万物一切，他做圣洁的君王。不过这并不是以赛亚的回应，他不是说啊，哇，太奇妙，我想多经历过这样的意象。他不是这样的回应，是不是？他说什么呢？第五节，我又祸了，我灭亡了。站在圣洁君王的面前，以赛亚知道他不能生存，毕竟以赛亚是不圣洁不清洁的。第四节所描述的声音和烟云，他们作为一种警告，提醒我们，让我们意识到人人绝对不能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不能来到圣洁君王的面前。我又祸了，我灭亡了。以赛亚这样的回应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亲眼看见了大君王，他看见了，亲自的看见了大君王万王之王的耶和华。朋友们，我们自己呢？我们有没有认识到圣洁君王的威严？比如说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认为司空见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做决定，我们的态度是不是太随便了？甚至当我们听讲道的时候，我不要怎么说呢？当然星期天下午很累，然后环境怎么说呢？比较暖和，但是呢，我们听神的道之前，我们的态度怎么样？他是圣洁的神。其实谈到我们与神的关系，掌握他的威严，是不是要让我们感到很惊奇？我们罪人，我们不清洁的人，怎么能够与圣洁的神交流呢？下面我们要考虑以赛亚意象的后半部分，六到七节，圣洁君王的恩典。咱们一起来念，一起来读六到七节。有一个撒拉弗飞到我面前，手里拿着烧红的炭，是用火，他用蘸我的口说，看哪，这炭蘸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就除掉，你的罪很好。我本来没有这样的打算，让大家一起来念，但是我说错了，其实挺好，让我们兴起来，是不是？以后我再会这样做，挺好，还是挺有办法的。撒拉弗干嘛把烧红的炭沾以赛亚的口呢？他们干嘛呀？这跟他所承认的罪孽有关系。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五节以赛亚认罪的说法？他说什么？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我们的嘴 代表我们全面的性格，我们的嘴代表我们全面的性格。耶稣说，从外面进出的不能使人污秽，从里面出来的才能使人污秽。就是说，从里面所出来的罪都要通过我们的嘴唇，对不对？感谢充满有恩典的神，那块炭沾了他的嘴唇，就是说他的罪恶被除掉，他的罪恶被赦免了。那么煤炭怎么具有这样的力量呢？其实我不会这样的建议你们，下次你们用一个煤炭这样做。为什么？他干嘛呀？第六节，红的炭是从哪里出来的？第六节，没错，从祭坛上。圣洁君王的恩典何等的奇妙，他的恩典，他无条件的不应当得到的爱是完全圣洁的，否则的话他不理这样的。为什么他的恩典非常的圣洁呢？毕竟他没有忽略他的公义，他没有忽略他的公义。为了赦免，他要除掉罪恶，否则的话我们与神之间的障碍还是有，对不对？所以呢，祭坛上面所献祭的替代物，指向以赛亚53章所描写的受苦的仆人。以赛亚书53章，感谢主，我们夏天在查经小组我们要看很有名这段经文，53章第5节，他说什么？这个受苦的仆人，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头，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医治。感谢神充满的恩典。弟兄姐妹，这段时间当我们庆祝圣诞节，我们可以感谢圣洁君王的恩典。如果耶稣没有降世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永远不能坦然无助的来到圣洁君王的面前。以赛亚他不是唯一的罪人，第五节他说什么？他也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间。圣洁君王的恩典临到以赛亚的身上，那我相信这也给他一定的盼望。不管神的子民在以赛亚书1到5章所描写的罪恶多么的恐怖，多么的不清洁，有可能圣洁的君王也会恩待他们，也乐意施恩。待会儿我们要分小组一起来讨论，但首先呢，我们要尽快的考虑8到13节，我们要看到圣洁君王的美意。圣洁君王的美意，赦免的效果就是与神和好，对不对？被赦免之后，我们就可以与神享受关系，亲密的关系。所以说，以赛亚马上就听见主的声音。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联系？就是说，被赦免之后，马上他就听到主的声音。那么，以赛亚的使命真不是什么好差事，真不是什么好差事。他要告诉神的子民，要听却不明白，要看却不晓得。他所要传扬的信息关于审判，甚至通过他所讲的神会审判他们。他提到他们内在的和外在的，来强调听众根本不能明白，他们完全无能为力。这是不是不合理？ 这样做是不是不公平的？倒不是。神这样做，他在确定他们已经做过的决定。我再说一遍，神这样的做，他只是在确定他们已经所做过的决定。他们那些人，他们无反应的心态，导致到更阴性。这就是圣洁君王的美意。我相信第十一节以赛亚提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理解，对不对？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耶和华强硬的审判，非常的恐怖。我不知道刚才 Melody 念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有所吃惊？就是说，结果怎么样呢？土地要变成一片荒凉，无人居住。他要把人遣到远方。我相信对九月熟悉的弟兄姐妹，你们都知道，如此的审判的确发生过了。犹大被掳。其实最近我们在查经小组学习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是经常的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的反应，犹太人对耶稣的心意，我们也看到圣洁君王的美意。那么不管耶稣他的作为多么的奇妙，那些犹太人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他们仍然拒绝承认耶稣是那位所应许的弥赛亚。实际上新约中多次的引用以赛亚六章九到十节这段经文，多次的引用，比如说约翰福音十二章，就是单章上面，你可以看到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到四十节，咱们一起看约翰福音十二章，我给你们念。耶稣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但是他们就是那些犹太人，他们仍然不信他。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神使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而回转过来，我就治好他们。以赛亚说这些话是因为看见了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的。那是不是有问题？就说要是上帝的子民恒心的拒绝，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不是要空落？是不是被空落？创世纪就是犯罪堕落以后我们所看到的很奇妙的应许，如果神的子民面对审判不断的没完没了的拒绝以后，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上帝不信实，他的应许被空落？那倒没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以赛亚六章十二节所提到的承诺？六章十二节，境内剩下的人虽然只有十分之一，也必被消灭，但正如要树和橡树虽然被砍下，熟的鱼竿还存留在那里，这圣洁的，这怎么说，苗商就是苗裔，这圣洁的苗裔就是这国的鱼竿。然后呢，在使徒行传还是单章上面可以看到，使徒行传二十八章最后二十五节，从二十五节开始，圣灵借以赛亚先知对你们祖先所说的一点不错。他说，你去告诉这人民，你们听是听见了，总是不明白，看是看见了，总是不领悟。所以你们应当知道，神这救恩已经传给外族人，他们也必听从。这 这是不是已经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圣洁君王的美意？虽然从国家和整个民族的角度来看，犹太人已经无能为力，但神还是愿意把犹太个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夏天当我们查罗马书9-11的时候，你们记得没有，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主内的外邦人，我们还要对犹太人有负担。但是从那个整个民族和国家的角度来看，他已经这样的审判，他们不能回转。那么今年的圣诞节，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降世来除掉我们的罪孽，这非常了不起，是不是？作为外邦人，我们要不要更感恩？今年圣诞节，我希望我们可以用一段时间来思考，做外邦人，这非常的难得。我们可以作为神的子民，慈爱的神，他打开了我们的眼睛，像以赛亚后来所预言的，那时瞎子的眼必打开，聋子的耳必畅通。感谢主，耶稣基督他降生了，道成了肉身。同时，慕道朋友们，今天所参加还没有归向主的，今年的圣诞节你们要小心，千万不要以为你们可以算出答案。当然我们特别高兴你们来探讨基督教，参加我们这里的福音之家的活动，不过圣经很清楚地讲，人人像瞎子一样，你们需要圣洁君王的恩典，你们需要圣洁君王的恩典。朋友们，你们只要祈求，因为耶稣说凡祈求的得着。下面的时间唱歌之前，我们要一起来讨论，就是以赛亚6要怎么影响我们日常生活呢？尤其是我们的祷告以及我们的传福音的工作。刚才我讲的只是提了一点点点，希望我们在小组中我们可以继续的就是投入一段时间来探讨这两个事情。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掌握以赛亚书6要怎么影响我们与神的祷告。然后传福音的工作呢，毕竟这段时间特别是有一些很难得的机会邀请朋友们来参加 Carol Service 等等，如果我们掌握以赛亚6会怎么帮助我们做好准备？好，大家一起分2-3个人的小组，好不好？然后我们10分钟以后，我们开始反馈。